弟兄姊妹，今天看见节目单，看见我们读的圣经，不晓得你是很失望还是很诧异啊？又讲一工作书是吧？上礼拜我说我们讲完了，怎么讲完又来了呢？其实当我讲完，照着一节一节这样分解讲完一部手书之后，正如我在实际学礼堂上说的，我们很容易见木不见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读这些细节，虽然每一段分段有它特别的主题，但其实我回去祷告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一部手书还是挥之不去啊，这个余音鸟绕梁啊，余音袅袅挥之不去，所以只好再讲一次。但是这回我讲的呢，我想我们选取一个不同的观点，特别讲到圣灵在教会中间的工作。虽然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详细看了，但这里有一条线一路贯穿的，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们在分段讲的时候不容易注意。我们知道保罗做工很重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保罗工作的时候特别一开始就祷告，在他传讲信息，他的信息就是他的工作。当他把神的话语带到教会中间，这个话语就是他的责任。他却不是完全凭着自己的能力，他就先从祷告开始。这个跟《使徒行传》第六章所揭示的也是一样的。使徒们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在前，其实祈祷就是他的工作。若是没有祈祷，使徒们的工作不能做，不可能做，因为这不是人的工作。保罗也有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见，一样的认识，所以他先祷告。他不祷告就不能做什么工作，他先在父的面前屈膝，他先祷告求神开启神儿女的心。他在书信末了也说，请你为我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也为我祈求，使我能放胆传讲基督的奥秘。其实以弗所书本身就是叫做基督的奥秘。我们已经明白什么叫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跟犹太人一样，同为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福音最重要一件事情。保罗的工作若是要继续，不靠祷告是不可能的。他几次出去宣教之旅，都是在祷告中间所完成的事情。他祷告求神开路，在亚细亚神不许他在亚细亚工作，就往欧洲去。到了美西亚，又从陆路过海到了菲律宾。这是我们看见保罗蒙神带领所做的工作。当他再写信给以弗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他生命的累积。他在三年的以弗所工作中间常常流泪为他们祷告，现在回过头来再写书信，仍然是祷告开始。祷告为什么？因为祷告求圣灵的工作。保罗是一个老练的传道人，知道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空有满肚子的学问，熟悉希腊文辩论，希腊人的那些哲学理论，熟悉犹太人辩论的规矩，但是仍然他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一切的工作都在圣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以弗所说理所当然应该找到一下圣灵的经络，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所传的信息。保罗到底做什么样工作，更准确说圣灵到底在教会里面要做什么事情。今天很多人讲圣灵的工作，但是很多人讲圣灵的工作都是一种情绪化的个人经历的，都是讲到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看圣灵怎么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角色，不是这样的角度来看圣灵的工作。他所看见的有形无形，看得见看不见，有人很兴奋或者没有人兴奋，都是圣灵的工作在暗中进行的。怎么知道？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提了很多次，提到十几次圣灵的字样，在六章圣经里面贯穿整个脉络。大家也可以看见今天早上我们读的经文中间一二三四五六每一章都有几节圣经，虽然我们没有把所有关于圣灵两个字都读出来，但是可以看见贯穿整本圣经保罗是在讲圣灵的工作。虽然他讲的条理逻辑不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一个重要的事情，看见他在第一章里面作为总结讲到我们救恩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第十章里面又提了，是什么？提到圣灵的印记，作为圣灵作为印记。今天我们讲到印记的时候，想到是一个 signia。前两天我神学院的学生问我说，要不要重新设计一下这个 IBS 校徽？ 因为从前教会不晓得谁设计的，很难看，也没有人管啊，就写了圣经神学院，就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到底圣人还是神圣呢？不晓得啊。他其实圣经神学院这些圣跟神，可是圣跟神摆在一起，哎，神圣还是圣神呢？圣神只是圣灵，神圣只是神圣不可侵犯，都不是他原来的意思，因为他是圣经神学院，所以我们有个印记要放在那里，这个印记是个识别之用。但弟兄姊妹，其实英文里面，其实希腊文也有这样意思 seal。 什么叫 seal？ seal 除了是一个印戳之外，更有一种封严的意思。什么意思？火漆，讲火漆我就懂了，一个印，等到你要封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什么，盖个图章叫做印泥啊，红红的印泥盖上去啊，封印住了，也是这样，每次都有封印的时候都要盖上一个印。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如果你不信啊，希望你没有这样，家里给查封了，有封条贴在上面，你就不能随便撕掉。在美国还是这样，有个图章在上面的。最早的时候信封去，为了表示它是自己的亲笔的，都有一个封的印，到了地方打开来看，这个没有人动过。所以印记的意思有好几层的意思，把它封住了。圣经里面保罗讲到圣灵为印记，用圣灵来印了我们，封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有神的印记。这里讲到几句话非常具体的说到我们从个人得救一直到我们属乎神。他说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什么叫听见真理的道？所有信主的人都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即便经过极大的难处，他从祷告开始，主耶稣我在难处中曾经拯救我，诗篇三十二篇或者诗篇三十六篇也是这样开始的，我在污泥中间请你救我。他可能没有神的话语，但是迟早他要听见什么叫真理的福音。福音是借着神的话语叫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众人，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在神的面前满足神的要求，把我们从律法的捆绑中间，从罪恶的捆绑里面，从罪恶的刑罚和定罪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真道，这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耶稣基督为你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面，他的保险能洗净你我的罪。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都是因为听见真理的福音，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所以每一个人都从得救开始。做基督徒怎么做？不是生来做基督徒的。做基督徒怎么做？不是因为我们有难处才做基督徒，而是因为神的话叫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这是福音。做基督徒是听见福音开始，是接受福音开始，从得救的经历开始。所以他说这里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因着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信，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我们听见福音相信了耶稣之后，圣灵为印记印在我们的身上，不是仅仅在心里面，在我们身上，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印记。信耶稣的人有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给印记的那一位圣灵，把自己当作印记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身上有圣灵的记号。这里我们所讲圣灵的经历不是断续性，不是间断性的，一开始到整个我们建筑都是这样，谁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因为我们身上有他的印记。这个印记，因为这个印记，我们应当像基督，应当活出来生命像耶稣，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身上应当就看见我们的改变。所以我说以弗所书虽然必须照着层次一样样讲明，但是经历却从信主开始一直到最后不间断的，每天每天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耶稣的印记，圣灵在我们身上作为印记，从开始到末了永远是属于耶稣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耶稣属我，我也属乎耶稣，因为我们身上有印记，凭这个印记我们是耶稣的人。不仅这样，他说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给了你一个印记，将来你凭票之取，所以叫做圣灵作为保证，作为值 pledge。 他不仅在盖在我们身上作为印记，并且我们凭票将来到神的面前 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基业。这个基业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一生经历的所得。在圣灵里面，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而我们经历他，这是我们的本钱翻本，这是我们做的买卖赚钱。将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一生的经历，领取神给我们丰富的基业。这个基业现在就有，将来要证明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为着耶稣基督所受的创伤，因着耶稣基督所得的喜乐，因着他给我们安慰，我们生命的改变，都是我们基业的一部分。所以要增加增加再增加，这个叫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是什么？就是因着我们经验的累积，这个经验叫做在圣灵里面的基业。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希望我们记得，而且不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初级的道理，是我们一生所要得着的。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圣灵作为印记赐给我们，底下保罗就能做工了。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因为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以底下保罗为了众圣徒祷告，什么叫圣灵呢？开我们的眼睛。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上，他就要开我们的眼睛。开眼睛做什么？叫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耶稣是谁，不仅是我们的救主，看见他是那位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看见他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看见他是天地的主人，整个宇宙主人，看见神的工作绕着耶稣基督而做，看见耶稣基督在宇宙就是最高的地位，他是全宇宙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主人，他也是掌握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要看见耶稣不仅是我们救主，他是一切的一切，崇高的地位。我们用什么话都不能够真正说明，但是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从心深处敬拜俯伏下来，主啊，你是万有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弟兄姊妹们，光是说万有之王万主之主还不够。我在安托尼奥，在安托尼奥传福音，从国内来一个年轻人，第一天我带他信主，他信主祷告之后，他回来跟我讲一件事情。他是读医的，而且读的是脑神经，他读脑神经，他到美国来做 postdoctoral work。 他说从前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他说我们做一些对不起很精细的实验，研究脑神经。他说那时我们又信主，他说哇，真了不起，我们真伟大，人真伟大，竟然能够发现那么 精巧的事情，脑神经的工作竟然我们能发现。他说现在我信了主。我说不对，伟大的不是人，伟大的是神啊。他说神啊，你真伟大，把这样精巧的东西，精巧系统放在小小的人里面，不仅这样，放在每一个动物里面，使它的神经能够发生作用，做它的保护，预防各样灾害，能够有敏感，能够看见，能够这样各样东西，都是靠着神经传递的。神啊，你真伟大，不是人真伟大，神真伟大。同样的，前两天我碰见的老朋友眼建龙博士，他拿两个学位，告诉你两个 PhD。 他上次我说过，他是真正的谦卑。他研究什么？我带他到神学院去参观，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在研究创世纪第一节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三节，我一生都在研究，还没弄清楚。同样也是咱们孔庙出来的，有一个人很了不起的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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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他是讲什么？讲天体物理，讲到人多伟大，看见那些神创造的一切多伟大，人竟然能够到外太空去了。但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一个信神人说，不是人伟大，你上了太空，你仍然不是太空的主人，神是创造者，他是一切的主人。当你认识神之后，高过诸天，你能够发现天有多高，神在那个之上。一个信主的人说，神啊，你真伟大，在这句背后，凭着你对于创造的认识，对于神能力的认识，你说他有多大。同样我们能说神是伟大，但是你越认识他，越知道 就叫你越谦卑，神真是伟大。像我这样小小像灰尘一样。那天我的朋友说，你看这里星云，多少星云，据我们了解，这些 dust 尘土的转到后来成为一个星球，热力结果将压在一起，这是他们天文学解释宇宙的来源。我们不光是灰尘的，连灰尘都不够，地球这个灰尘呢，我们也是灰尘中间一个灰尘。我这个鼻子不好，一碰见灰尘就打喷嚏，所以幸亏大家比灰尘大一点，不然我见了面大家都要先打喷嚏。我们是灰尘而已啊，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信主的人，你叫他不谦卑也不能。我有好几个同学是不大谦卑的，因为我们是读物理的，哦，了不起。但这个读物理的简建堂，他告诉我，灰尘，记住我是灰尘。Dust thou art, dust to dust thou returneth。你出于尘土，也归回尘土。做诗人就这样写的，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办法不谦卑。他说叫我们真知道他，可以知道他的恩照，知道他的能力，知道他的基业。弟兄姊妹，这个不在于我们有多少的学问，这一切不是你能够从学问得到的，是因着神开你的眼睛，圣灵开你的眼睛。保罗说到他的工作，神跟他讲，耶稣跟他讲，你到外邦人中间叫他们眼睛得开。然后保罗说，叫我们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们，就是以弗所的根据。所以大概他把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讲的话，在以弗所的里面详细的解释，说到他的工作是什么。我再说保罗的工作是圣灵做的，如果圣灵不工作，保罗怎么叫人开眼睛啊？他也不是眼科医生，开什么眼睛啊？但是这是属灵的眼睛，只有圣灵能开。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以弗所书，我们要晓得什么是神的工作，在教会中间做什么，他开我们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圣灵有没有开你的眼睛，但是我相信保罗能这样祷告，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祷告，在为着众圣徒祷告，叫圣灵来开他的眼睛。我相信有人眼睛开的，从前不知道怎么样，像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瞎子，有一天看见了。怎么看见了？我不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他开了我的眼睛，我就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属灵眼睛你开了没有？你有没有看见耶稣是谁？当然我再说，每个人看的不一样，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下的功夫，等一下我们也讲到读神的话语，会叫我们眼睛得开。一旦你开了眼睛，再也关不上。你已经看见耶稣的荣耀和伟大，你怎么关上也不用也不行，关上了还在里面，还在你的眼睛里面，永远丢不开。好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以没有法子不跟随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没法不跟随他。你叫我不跟他，跟谁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叫我去跟谁啊？我会跟从人吗？绝对不会，因为有一位比任何人都大，在这里看来有一人比所罗门还要大，看来有一人比所罗门还大，看来有一人比圣殿还要大，看来有一人比约拿还大，胜过先知，胜过一切旧约里面所说属灵的事物，看过圣殿，超过圣殿，超过所罗门最伟大的君王。他指的是自己，耶稣指的是自己说，看来有一人比这些更大。弟兄姊妹们，一旦你看见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看见他是宇宙的主宰，你不没有法子跟随人。能跟随人吗？有什么人值得你跟随的？你这一生就这一生，有什么要跟随的？你觉得有价值吗？你真正看见有价值的，叫你不跟随耶稣你都不肯，是吗？弟兄姊妹，所以圣灵的工作了不起在这里，因为一旦眼睛得开的人，没有法子叫他不跟随耶稣。虽然有些时候世上的迷惑叫我们也跟世人一样过那样的生活，但等到你清醒过来，等到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没有法子不跟随耶稣，你甚至没有法子不爱耶稣。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说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不是光只在以弗所的工作，但在以弗所里面所写的就是现在圣灵要的工作，他要开你的眼睛。一旦你的眼睛得开，你不能不爱他，不能不跟随他，不能不侍奉他。我相信，是不是我的工作？是不是保罗的工作？不是，是圣灵的工作。 一旦圣灵做工，杀死你，打死你，你还要侍奉他，没法不做，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开了，开了就开了眼睛，不仅认识耶稣，还认识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因为你认识了耶稣，你也知道什么叫教会。我说的教会不是指着地上的建筑物，不是指着信耶稣的人得着喜乐平安，是指着基督要充满在你的里面，因为基督本来是充满万有者，还要充满每一个信他的人，就跟我们底下讲圣灵要充满我们，圣灵充满一样意思。那个丰满者的丰满，充满要充满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都是耶稣基督，每天被耶稣基督所充满，所以你的思想也是他，你的工作也是他，你生活也是他，你就以他为中心，这是自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们，认识基督的人就认识教会，你不能在基督之外来认识教会。今天很多人企图把教会讲到外面的工作和组织，我都承认这是对的，连那些外面的组织和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是里面的实质必须是基督。什么是教会？没有基督没有教会，是教会就应当是基督。你今天碰见的人，他跟你说话，今天充满了喜乐平安，哪里来的？基督耶稣充满在他的里面。反过来说，今天你靠着神的恩典，你对待所有人有恩典，因为基督耶稣在你的里面，不是你自己。因为你不过是个器皿，但讲到充满的时候一定要有器皿，不然怎么充满法？在外面流场的不能够叫人得着，把你放在容器里面，这个容器可以给别人，叫别人品尝耶稣基督慈爱、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能力、耶稣智慧，一切都靠着你给，因为你是那个器皿，你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一旦你看见什么是教会，你也不大在乎一切败坏的事情、一切软弱的事情。有人的地方就有软弱，不用看它，你要看耶稣的荣耀，因为耶稣要充满万有，充满教会，教会是他所充满的，教会就是充满万有者的充满的丰满。弟兄姊妹，当圣灵开你眼睛的时候，你看见了基督，也看见了教会，不再是难事。教会总有软弱，经过许多的分裂，许多的失败，许多羞耻的事情。我跟你讲，有些羞耻的事情 ITS 我在那不是，竟然有学生神学生去偷钱，多羞耻啊！但你真正认识教会，你不会被他绊倒。人本来就是这样，他穷极了没有办法了就偷嘛，一定的。当然没有神恩典，败坏的事情很多，你不要去看，看没有用的。我们很多的问题，各种的问题，奸淫、烧杀、掳掠都有的，各样败坏的事情人一定有，不然不需要十条诫命。拜偶像一定的，贪心一定的，情欲一定的事情，偷窃一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亚当族类本来就是这样，他不是基督，亚当的族类不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就不再定罪，并且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神能给他悔改，叫他改变。神也要充满，基督耶稣要充满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这个才是教会。今天我们的软弱都是因为没有让基督充满，我们有自己私欲、自己的保守，夫妻中间吵架，做生意 partner 中间彼此勾心斗角，都不是在基督的荣耀里面，都不是基督的充满。认识耶稣，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不是立刻解决，在你的思想里面先解决，所以你不会被绊倒，你继续在教会里面。谁叫你去看教会败坏荒凉事情？没有叫你看败坏事情，因为神在审判中间还有恩典，要把它改变过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是神的杰作。不要看那些败坏的事情，神在你身上工作，叫你成为神的杰作。我们是基督耶稣的工作，在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怎么造？圣灵在做工，圣灵做工的结果，除了是神的杰作第二章讲的之外，这里讲了一句话，这里没有读，他说来传福音，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可以进到父的面前。这里中文翻译感动，这个不是普通的感动，这个感动 跟我们讲啊，我受圣灵感动，圣灵引导我做什么事，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们俩，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被同一位圣灵，说什么？不是感动，是带我们通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Access， 这里圣经英文不翻作感动 move。是翻作 access， 因为我们都是因为同一位圣灵的关系，我们有一个到父神面前的通路。神的工作拦阻，除去一切的拦阻，叫我们可以很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圣灵的工作把一切的拦阻拿掉，为了叫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叫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圣灵不仅在我们里面，神也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他的居所，所以我们成了圣殿。教会就是圣殿，每一个神的儿女，神做工的目的是要叫他，叫我们配合，让神居住。我们讲过圣殿的意义，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一面是建造，一面是生长。神做的工作永远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信心越来越跟神相配。所以说我们这些信徒的人同被建造，这里建造的观念我已经说过了，在新约里建造的观念，生长跟建造同时渐渐长成主的圣殿，一直这个思想到第四章。所以我说你不要把圣经把以弗所断开来看，圣灵的工作一开始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成为神的样式。这一开始就说用印印了我们，因为我们属乎他，神同时在这做工，圣灵同时叫我们生命改变，改变又改变，叫我们与神相配合。相配，这个配是生命性情一切的相配。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要使教会跟神的性情完全相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为什么能够合一，也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配合的工作。中国人常常讲夫妻脸，你结婚久了以后，先生也像太太，太太也像先生，两个脸很像。为什么？看来看去都是一样的。慢慢的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越来越能够接受对方。弟兄姊妹们，教会这样大家看得越来越顺眼。为什么？越来越能够接纳。是你改变了还是他改变了呢？不一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接纳的度量越来越增加。从前你看教会，这个弟兄看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是不是因为他不长进啊？可能是因为你不长进。等到你长进了，你看他也长进了，我也长进，个个都长进，所以容易接纳。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因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认识自己的软弱，也接纳对方的软弱，所以我们能够合一。圣灵的工作会带我们进到合一里面。使徒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建造这件事情。保罗说我是，他说第三章里面讲使我们神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为什么？传讲福音的奥秘，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赐，叫我们真正知道神怎么样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成为教会。若不是神很聪明，就是很笨，因为永远不能相合。但是神说可以，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同被建造。我们呢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成熟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合一。保罗在这里传讲基督的奥秘，以后我们在第六章再看，还要再讲这件事情。保罗在做一件事情，他请求圣灵的工作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件事情很重要，跟第一章几乎一样的重要。前面求开启，叫我们看见，底下讲力量，叫我们能够实行，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刚强不是外面力气大，不是外面身体强壮，不是那些外面看得见，是里面的人，里面有个力量。这个人里面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这个人刚强才能够背负责任，才能做许多的事情，才能真正建立基督的教会。前面我说圣灵的工作，后面我用了一个字叫做圣灵的工程。为什么？工作是指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个人的工作。工程是特别指的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什么叫呢？工程呢？ 圣灵里合一。保罗说叫我们行事为人持守在圣灵里面的义，因为圣灵本来是合一的，圣灵只有一位。虽然在每个人身上他的引导、他的带领、他的表现、他的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持守在他里面的义，这是真正懂得圣灵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叫神忧伤，叫圣灵忧伤，因为我们不懂这些事情。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么重要，讲到整个教会的建造，他说这里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没有说所有人的工作都一样，但是神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个人工作都不一样，但是都连于元首基督，因为我们每件事情都从那里得着命令来做一切配合的事情，在他那里整个工作的建化建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彼此适合调整起来，有些是供应的经，有些是联络的结，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图画，好像身体每个关节都有用处，但是那个头元首决定一切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给了不同的恩赐，照着不同的恩典度量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有了恩赐就行了。在我们得的恩赐之后，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在一起配搭。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看看是不是圣灵在这里做工。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和谐，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事情，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把一切不相合的因素都慢慢的除去，叫我们的心跟心能够联合，叫我们能体会对方的软弱，叫我们能够包容，叫我们能彼此相待。第四章第一节讲的话很重要，他说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怎么样呢？凡是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联络，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丁子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教会的美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很多的恩赐，而是蒙受了神的恩典，个人能够隐藏彼此配合， 在我们中间不说急躁的话，说宽容的话，在我们中间不说我们肉体该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这是真实圣灵的工作，要求不来。你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应当彼此忍耐，做不到，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这是刚强的人。一个人不刚强，不能从圣灵得到的能力，所以他要说暴躁的话，他要说攻击人的话。常常你听见这些人讲话不对了，你不要跟他争，因为他缺少恩典。你为他祷告，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样祷告，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认识圣灵的工作，你就不要违背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担忧。你既然知道圣灵要做工在人的里面，使他有力量有恩典能够表现合一，你就要为他祷告。他不能是他的事情，他也不行，他不能，他告诉你我就是不能。昨天我在成功里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班有同学，这是大宝货，每一次都被禁足。你知道成功里下来的时候，每个礼拜大家盼望放假，为什么？放假从台中可以回台北去看家里的人， 看女朋友等等等等，看看电影也好，穿着军服呢票价一半。但是我这朋友呢，我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发禁足都不行，因为内务很烂。你晓得你要把被窝切成豆腐，切成豆腐一样不是容易事情，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你知道吗？禁足，你被禁足，排长也要禁足，排长陪着你，连长也要陪着你。到后来连长找他讲话了，某人呢、啊，你帮帮忙好不好？你禁足我也不能出去。你知道他什么？报连长。他讲了一句名言，报告连长，我的能力就是如此。 连带给他气得没话说。我们这句话真好啊，我的能力就是如此。弟兄姊妹们，当你遇见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表现不逊，他们在你面前说话粗鲁，你要记得他的能力就是如此。他没有办法，他也控制不住，怎么办？你跟他一般见识，不必。夫妻相骂也是一样道理，他的能力就是如此，你不要责备他，你不要要求他，你跟他吵架，那你降级到他一样的水准，何必呢？我也不是叫你很了不起 aloof， 这个叫 aloof， 高高在上，不是的。你为他祷告，降到他的 level，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降到他的 level， 为他祷告。你说啊，他的能力，主啊，他的能力就是如此，其实我也差不多，我来为他祷告，求你给他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以弗所第四章所讲的表现，怎么样表现合一，不是人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可以祷告，让他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当他接受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他的表现越能够像基督的丰满，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就在合一的真实里面，大家彼此建造，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我说了不晓多少次，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放在家庭里面，神给我们恩典再给我们孩子，神帮我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工作。有一个同工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神实在爱我们呢，我们走属灵的路，走走走走差不多了，好了，下一步他学不会，给他个老婆好了，结婚了，结婚以后发现要夫妻两人都属灵啊，跟一个人属灵不一样，一个人属灵可以维持很好，灵就祷告，他三点钟起来就三点钟，五点钟起来随便，现在不同了，太太和先生要配合，你两点钟起来，三点钟才，我两点钟才睡，你四点钟起来，不可以。两个人慢慢磨吧，磨磨磨磨的差不多了，神说这两个孩子不错，年轻人磨得不错，给他个儿子，给他个孩子，孩子一来怎么生活大乱，从头学习功课，灵修生活立刻改变，孩子一叫一哭，太太说你去喂奶吧，你乖乖起来喂奶，还有什么话讲？生的孩子好几年下来磨得差不多了，够属灵了，就说再给他一个孩子，哪晓得第二个孩子跟第一个孩子完全不一样哦。第一次学的功课，第二次重新学过，从来没学过。有些两个刚刚好，两个孩子一带呢，好几年过去了。有些人呢，神说还不行，再给他第三个，这个叫补考，从头再来，到了已经快四十岁了，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再来过，怎么搞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双胞胎好带，因为一次带两个。我跟你讲，刚开始这样，其实后来不是，两个比一个问题还多，除了他个人问题之外，还有两个人在一起的问题 multiply。 啊，十五年过去了，慢慢的二十年过去，孩子都长大了，这回好了，真说可以了，给他一个孙子，说这是给你报仇的。因为带孩子实在辛苦啊，但弟兄姊妹们，带孩子什么意思啊？你在生活中间学属灵，在生活中间学做基督徒，同样的道理应用在你跟工作的关系上面。我们工作不是凑日子，不是混日子，不是仅仅为了温饱，我们的工作是积极的，在工作中间发现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会生活。我们在工作中间发现我们需要主来应付每一件的事情，真是这样。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还得学习，神给我们恩典，在生活中间，不管你家庭生活、社会的关系，不管你是人际的关系，还是各样经济的一个台，都是你学习的机会，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人，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能够传扬福音的基督徒，在你的生活中间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什么丰满，还是一样道理。但是神的工作就是借这样的环境做成的，做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生活形式为人成圣的生活，我讲 peripatetes 这个字，保罗非常看重生活为人，不是说我们靠着为人靠着形式来逃足的喜悦得救， 它是放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求上面，不是律法的要求，是因为恩典的缘故。你靠着自己，靠着律法，永远不能达到基督徒的标准，但你靠着恩典就可以，多多的靠神的恩典充满你，在你的里面给你力量，叫你刚强起来，你就能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中间一再提醒我们的话，一个秘诀，怎么样叫我们生活行事，怎么叫我们成圣，一个秘诀。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你生活行事为人像基督的唯一秘诀。我们讲圣灵充满，不是说你去某某山上祷告倒下来了圣灵充满了，那你只能在山上行事为人。我不是说你去某某名医，不是名不到家，得的神医奇事，神机奇事，你的病好了，圣灵充满了，我不是讲这个。我不是说你说的方言圣灵充满，甚至你有能力替别人医病圣灵充满，这些都是，但这不全是，不是都，不是全部的生活。你需要过于圣灵充满的生活，让你能够生活行事为人像基督，跟你有没有神迹其实没有关系。圣经里面常常叫我们惊诧，因为我们读的跟我们观念不一样，你知道吗？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圣经里面加了一评语，但是他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这个先知不需要行神迹，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百姓敬重他，因为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这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指示。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不是感觉，哎呦，我今天很好，被圣灵充满，明明不大好，没有被充满，有这样的事情？漏气是吧？圣灵充满气就咚泄气了，然后再来过，那你要常常做皮球，胀胀缩缩，胀胀缩缩。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他不是指一次，经常被圣灵充满。怎么样经常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本来要充满你，不是你会充满。很多人弄错了，我去祷告所以被充满了，弄错了。因为神要充满你，所以你才会被充满。如果他不要充满你，没有人会被充满。但是自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已经充满万有，也要回来充满教会。他以万有之尊做教会的元首，要做教会元首，要充满在他里面。怎么做教会元首？就是凭借充满，在罗马。所以他要充满你。保罗才说要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本来就要充满你。那你说我没有充满？是，神要给你恩典，让你改变，使你成为他的居所。圣灵住在你这里面，做他的居所，成为神的圣殿。你说不会充满？有这样事吗？当然要充满你，他都要住在你这里面，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被圣灵充满。我说并不是说叫你去追求没有感觉的圣灵充满，不是的，你不是为了感觉去追求充满，你要在实质上面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扎根，牢牢的扎根，然后你就被他的话语充满。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住在里面，是在话里面居住，在爱的里面居住，这样的居住叫做同住 abiding。 神住在你的里面，基督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十四章耶稣就说，我要到他们那里去，我与父，父与我，要到他那里去。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向他们显现。神要住在你的里面，基督耶稣要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会被充满。弟兄姊妹们，信心怎么来的？你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所以不被充满。不错，怎么有信心？神的话语他告诉你要充满你，你还没有信心吗？你说我没有得的，你凭信心求，一定充满，甚至不用求，当你天天跟随耶稣，自然被充满。有许多的人觉得说借给特殊的经历给他一个突破，突破又怎么样呢？有没有维持呢？谁晓得？但是你不是求突破，你是求充满， 天天充满你，时时充满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祷告主、仰望主，一定被充满，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圣经里讲的充满不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实质。怎么知道？因为你表现像基督，你表现有恩典，你表现有能力，这是充满。我也跟这些灵恩的弟兄姊妹们有过交往。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一年轻说，我为他祷告，牧师，我看你手上有火，我吓了一跳，哪里有火？他说真的，我看你有火，那是他的事情。我说你不要跟我宣扬，不然我变放火专家，啪一下火就出去了，掌心雷是吧？我没这本事，不在意这个。但是我为你祷告，叫你被圣灵充满。你为自己祷告，因为神要充满你，基督耶稣要充满你。我们讲刚强的人，保罗说末了还有话要说，什么要做个刚强人？为什么要祷告？开始一祷告，最后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教导还是祷告，还是祷告。我不是挺在意礼拜三晚上祷告机会人不太多，更要紧在家里祷告，随时祷告，随处祷告。当然如果你祷告有了兴趣，祷告有了热情，一定希望有同伴祷告，那就三三两两找几个同伴祷告。当然全教会能一起祷告很好，去年我们年终的时候12月31号的确在一起祷告，有20几个人，我觉得很好。祷告为什么？祷告是你的力量。保罗在这边提到两件事情跟圣灵有关，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一个是凡事祷告。圣灵就是神的道，神的宝剑，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另外一个呢，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神的话跟祷告是不能分的。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不会不祷告。如果你去祷告，神一定把你引到他的话语里面去。我在各地各个教会都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们，要好好读圣经，要花时间读圣经，圣经读破了补起来可以再读，真是不行了再去买一本读到破。很多人圣经是丢掉了所以买一本的，我是读破了好几本，我不舍得丢掉，里面我一个字也不写，我都在读，读破了好几本，实在是不像样的，有人看着不像样的送我一本。读，好好读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你手中没有兵器。你注意到没有，在以弗所书所讲的兵器都是讲到全副军装防守用的，只有圣灵的宝剑可以近身。这个不是长的剑哈，这个圣灵的宝剑在以弗所书讲不是长的剑，是短剑防身的，到最后肉搏的时候我还有一把剑，近身搏斗的时候还有一个兵器，这个兵器不能丢。神的话语是你最后的武装，最后的保护。记得祷告，神用他的话对我们说，我们去祷告要听见神的话。很多弄错了，以为祷告是把我的话告诉神，不是的，两个都是神说话，已经说出来的话写在圣经里面，你好好读。等到你去祷告的时候，仍然是神向你说话，你可以把你需要告诉神的面前。祷告到什么程度才好？祷告到神对我说话。所以要为着众生都祈求，当你祷告的一个地步，把你心中的卸释负担卸释完毕，神说可以了，你才起来。当你祷告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不断的祷告，一直到你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无论是读神的话语，无论是祷告，都是得着神说话的办法。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改过来这个感，这个了解，祷告不是你向神说话，你向神说话是开始，目的是要神对你说话。诗篇作诗说，神不向我说话，我就像死了的人一样，他说话我就活了，求你用你的话把我救活，诗篇119篇。 用你的话把我救活。在你没有说话以前，我走迷了路，你说话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懂得神说话，这个人基本上跟神的交通联合，住在主的里面就没有问题。什么时候神向我闭口不言，我就难了。诗篇里面就说了，我闭口不认，这些时候骨头枯干，精力贴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上膛。讲到那个诗篇三十二篇，讲到不认罪，没有神的话，闭口不认罪，这是叫你不能得到神话语的原因。弟兄姊妹们，我们需不需要神恩典？我们需不需要神对我们说话？神已经开了你的眼睛，叫你看见谁？基督。你是不是应当听见他的话语？是不是应当为着众人祷告？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开始我们从福音得救，最后保罗说什么？请你们为众圣徒祷告，也为我祷告，做什么？使我得个口才，做什么？传讲基督的奥秘。什么叫传讲基督的奥秘？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成熟的现象，就是他开始会为传福音而祷告，不仅仅是把认识的人带来。刚才领诗的弟兄很不错，唱那首诗歌，耶稣爱我，耶稣爱你，讲到你为你爱的人祷告，在你唱诗的时候心里想的对象，那是你祷告的目的。祷告求神做工，这是保罗对于教会的要求。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永远是在祷告中间开始，也继续在祷告中间，一直到神的儿女懂得祷告，参与祷告，一同为着福音努力。我们可能没有口才，可以为保罗祷告叫他得的口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祷告。保罗没有说我有口才你们不用祷告了，他永远不会讲这个话，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工作都在圣灵里面。今天圣灵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懂了圣灵的工作没有？今天在我们所属的教会中间，我不说我们是唯一的教会，各个教会应当都有圣灵的工作，是不是真正圣灵在做这样的工作？你祷告我祷告，你去寻求，你说圣灵在我们中间是有工作，因为我明白你工作的路，不要去求外面的工作。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圣灵工作的蓝图，一定工作，圣灵一定照这样工作做，不会不照这样工作做，因为这是他启示出来的话，叫我们都看见神怎么做工，传道的人怎么做工，传扬传祷告 传道的人先祷告，祷告之后他才有话说，这个话建造神的儿女，一直等到神的儿女都懂得圣灵的工作，好来为教会祷告，然后求神把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弟兄姊妹们，他们不能得救，不是传道人没有责任，但传道人责任不是全部的责任，你也有责任，你要为传道人祷告，你要祷告，为着他们祷告，为着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好叫我得着口才传讲基督的奥秘。我们接受祷告。求主的圣灵开路，把我们引到父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是蒙了你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带领我们得救，并且叫我们得了印记，又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你要与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与基督相称，与所蒙的招相称。主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宽容，更忍耐，更有度量，能够接纳一切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显出生命的合一，显出真道的合一，显出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又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你要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使我们有能力能承担属灵的事情，为着你的旨意祷告，也求主为着叫我们为着福音祷告，也为着侍奉主的人祷告。主啊，你把能力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有恩典度量，能够为你的旨意祷告，愿你的旨意在你的教会中间成全。今天你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明白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照着你的指示，求主继续在教会中间做工，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身量， 直到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是吧？这是你的旨意，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也为着我们所亲爱所关心的朋友们还没有得救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愿圣灵进到他们心中，向他们说话，接触他们，遇见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心得安慰，从软弱中间，从痛苦中间，从死亡中间，从寂寞中间，从疾病中间拯救出来，好叫他们从得救开始来认识你，不仅是他们救主，更是看见拯救的那一位乃是天地万有的主。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智慧、权柄、能力、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你用说不尽的好处对待你的儿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